2009年，在美国费城的 AGI 科技公司向美国国土安全部检举，该公司的软件卫星工具套件在中国网站 Crack99 上被贱价倒卖。AGI 公司与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都有合作关系。被窃取的卫星工作套件用于美军以及情报部门的作战模拟。当年担任联邦检察官的大卫·霍尔曾经在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工作30年，他与另外一位联邦检察官还有一位国土安全局的特工一同侦办此案。霍尔说
The crack99.com website had listed A number.
Crack99 网站上列出了数以千计的各种软件清单待售，包括卫星工具套件，同时还有很多高端的、先进的、工业等级的工程软件产品，其中许多跟卫星工具套件一样有军事用途。我们认为这值得担忧，所以立案调查。
经过调查发现 Crack99 网站的负责人是居住在中国成都的李翔，当年他36岁。霍尔说李翔的英文程度还行，没有经常在国外旅行的经验，但是除此之外检调小组难以掌握有关他的更多资讯。霍尔说
In terms of his background, keep in mind that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do not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关于他的背景要记住，由于一般来说美国与中国并没有良好的关系，就是说双方执法部门并没有良好合作关系，所以我们无法从中国当局获得他的背景资料。但透过我们的暗中调查，我们了解到即使他否认自己是窥客，也否认是黑客，但他拥有很强的电脑技术，并且对于破解程式有很深的了解。
检验小组发现 Crack99 上出售的许多软件是美国的敏感技术，甚至包括美国总统乘坐的直升机陆战队一号所使用的软件。该网站的客户遍布全球，包括中国、俄罗斯、叙利亚、美国本土等等，当中还包括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科斯伯恩、韦德伯恩，以及美国国防承包商朗罗纳德贝斯特。在与客户的沟通当中，李翔承认过这些软件是他雇用中国窥客窃取和破解的。如果这些客户是在美国政府工作，再将这些软件安装到美国政府的系统当中，这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言可喻。虽然在侦讯过程当中李翔否认与中国政府有关系，但是霍尔相信既然这些软件存放在李翔成都的电脑里面，网站也设在中国境内，中国政府应该已经取得了这些敏感技术。由于李翔以及他的网站都在中国境内，检调小组并不期待中国政府会进行司法配合，所以必须透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查。检调小组多次向李翔购买盗版软件，一方面要确认这些软件的真伪，一方面要取得他的信任。霍尔说
In order to do that, we portrayed ourselves as a U.S. business.
我们伪装成美国公司，跟他一样从事盗版软件生意，只不过我们在美国本土卖。我们告诉他，我们认为他定的价格太低，如果他跟我们在美国市场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帮他拿到更好的价格。
检验小组首先以$1000的价格向李翔购买原价至少150,000美元的卫星工具套件，之后持续向他购买更多涉及美国敏感技术的软件。李翔不但都能够提供最新的版本，甚至还能够协助排除安装上的问题。2011年的春天，检验小组认为时机成熟，提出与李翔见面的要求。检验小组提出了几个地点，都是与美国有引渡协定或是友善的国家，其中包括了美国的领土塞班岛。霍尔说
If we arrested him on Saipan, there wouldn't be an extradition. We would just take him to a federal judge.
如果我们在塞班岛逮捕他，就不需要引渡，只需要将他带到联邦法官面前，就像我们在华盛顿逮捕他一样。所以他选择在塞班岛会面出乎我们的意料，原因是对于访问塞班岛的中国公民，美国政府有免签证计划，他们不需要取得来美国本土的签证。同时当地有多家中国人开设的度假中心，塞班岛与中国之间也有直航，他选择了塞班岛，我们就用假身份到那里和他会面。
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却在李翔搭机抵达塞班岛之后出现了预料之外的变数。 最终如何在这风景如画的度假胜地将李翔绳之以法，将在下集揭晓。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